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在之前几集的节目时间，我就分享了《创世纪》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。这两章经文主要讲述了神的伟大创造，神造天、造地、造植物、造动物，还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。先是亚当，然后又为亚当造了夏娃，做他的配偶，让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那里，并且管理园中的一切。而神又对他们颁布了一项禁令，不准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并且警告他们，如果违反这项禁令就必死无疑。这里的死呢，所指的是与神隔绝的意思，也都为第三章人类违反禁令犯罪堕落留低伏笔了。创世纪第二章记载了一个好美的故事，告诉我们知人的被造，人居住的地方，人的职业和责任，人需要一个配偶，一个伴侣。因此神为亚当做了一个女人，丈夫和妻子相互之间要有爱情。神说，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这个就是创造的故事。曾经有位牧师向一位患有抑郁症的年轻人传福音，但是那个年轻人不单止嘲笑神创造的故事，还嘲笑圣经神圣的默示，是完全拒绝接受一些基督教基本的真理。过了没多久，牧师就知道这位年轻人已经自杀身亡的消息。牧师感觉相当无奈，他说，如果能够做一些让这个年轻人认识到神爱他，而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创造，都需要向创造主负责的话，那应该好很多的，或者年轻人就不会自杀了。听众朋友，我能够体会得到这位牧师他的心情，但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其实是相当有限，而且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去保证其他的人最后是不是信主，更加保证不到必定能够拯救一个心里面想要自杀的年轻人。始终啊，生命的主宰是神。好了，回来今天的节目，我们要开始查考创世纪第三章了。有人认为这一章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章，如果你不信呢，你可以试试这样读创世纪第一和第二这两章之后呢，那就一跳过第三章不读先，跟住呢就是读第四到第十一章。你就会发现中间呢有一段真空的地带是必须填补的，因为当中是有些事发生了才有后来的发展的。举例说呢，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那里，我们见到的人是无罪的，一切是完美的，人和神又有亲密的往来。但是第四章开始，一直到十一章， 你就会读到各样败坏的事情出现了，有嫉妒、仇恨、凶杀、杀荒、邪恶、败坏、背叛、审判、刑罚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罪是由哪里开始的呢？罪的源头在哪里？跟着下来，我们就要带着这些问题去开始研读创世纪第三章，一起寻找出刚才问题的答案。有人用这样一番说话来描述创世纪第三章的内容，他说，在这里我们可以追溯到很多神圣真理的源头，一个关于人类历史的伟大戏剧在这里展开，而且一直演了6000多年，而这一出戏还未演完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于人的堕落、败坏等等光景的解释。在这里我们也都看到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。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当神的恩典离开了人之后，人是何等的软弱，他没有力量行走在公义的路上。在这里我们找到罪所带来的属灵影响，人千方百计逃避神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于罪人的态度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人因为违背神的诫命而堕落犯罪，本性上却想遮盖犯罪的事实。人用自己手所作的功来到去遮蔽耻辱。这里也都告诉我们，神知道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供应我们日常的饮食，并且帮助我们。这里也都给我们看到贯穿整本圣经的预言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在这里我们还知道，如果不藉着一位中保，人是没有办法来亲近神的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段的经文，尝试去看看人受试探的情景。创世纪三章一节说，耶和华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听众朋友，在这里我们首先会想到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会有试探呢？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、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人被造是很单纯，但是人并不是公义。那到底什么是公义？公义就是说，面对试探的时候，仍然能够坚持不犯罪了。俗语说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试探可能是帮你成长的，但是亦都可能是摧毁你的。伊甸园并不是一间温室，人亦都不是温室里面的一棵植物。人的性格是必须要发展的，亦都只有在试探之下，人的性格才会得到塑造。所以人被造是要成为负上自己责任的人。人有责任要荣耀神，顺从神，服侍神，并且受制于神的权柄之下。人是神所造的，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这一点，这件事。神对于自己所设的条件其实不是专横的。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里记载说，神曾经吩咐人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人并不是单单得这棵树的果子可以吃的嘛。如果人因为不能够吃这棵树的果子就会饿死，而神又吩咐说如果吃又会死，这样神才是专横的嘛。而神为人其实做了很多果树，人可以任意去享用其他的果子，并不是非食善恶树的果子不可，并不是说只有这棵树令人生存嘛。所以人在这里是有责任的。 刚才在创世纪三章一节就讲到蛇，好自然你都会问，那到底蛇在哪里来的？它怎样入到伊甸园呢？从神的话语来看，这条蛇原本都不是用土腹滑行的动物的。事实上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它怎样来，只是告诉我们它出现在那里。但是蛇是撒旦可以利用的活物，而蛇的确是被撒旦利用了。今天撒旦岂不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利用人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就说，这也不足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。启示录比圣经任何一处更多提到关于撒旦的资料。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这个活物并不是今日我们所见到的用土腹滑行的蛇。神的说话完全不是这样的去形容撒旦。启示录二十章二节，神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一千年。这个活物是有无比的能力。创世纪这里并没有提到撒旦怎样来，但是在以赛亚书的十四章和以西结书的二十八章，我们可以找到他的出处，也都提到他为什么会成为魔鬼撒旦。那我认为呢，伊甸园的蛇象征着可以令人死亡的试探和邪恶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创世纪三章二至三节说，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撒旦知道自己做紧乜嘢，佢布置咗一个圈套。请注意下，蛇用咗一个好巧妙嘅方法，佢问夏娃一个问题，令夏娃对神嘅说话产生怀疑。撒旦问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嗱，呢个问题呢，引起夏娃对神说话的疑问了，又激起夏娃的好奇心。他回答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。其实神讲的说话就是来到这里这么多了，但是夏娃就自己加了一句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我就找不到神到底在几时讲过你不可以摸。创世纪三章四至五节，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蛇说你们不一定死，其实讲的什么呢？他其实讲的你们肯定不会死，为什么会死呢？绝对不可能。撒旦这样讲，令到夏娃开始怀疑神的爱，神的良善。说话背后的含义是，如果神这么好，为什么会限制你们啊？当撒旦说你们不会死的，他是暗示着神不公义。他也令夏娃怀疑神的圣洁。因为呢，撒旦在讲的说话背后意思是，你们就来要成为神的了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，你们会好像神那样能够知道善恶。夏娃他在神的说话那里加添了一句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夏娃的回答就显示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对神的看法，企图改变神的禁令。可以看到呢，夏娃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落入了蛇的圈套，更改神的命令，不可以摸， 表明夏娃呢将神形容为是好似冇人情味嘅暴君咁样，暗示夏娃亚当对神嘅限制呢其实觉得不满，好似喺度讲紧喺原子当中嗰棵树，我哋连摸下都唔得啊！嗱，有啲人呢的确中意删减神嘅说话，而神已经对咁样嘅举动作出警告噶啦。又有人中意加添神嘅说话，神亦都对此作出过警告。启示录22:18-19，使徒约翰话：我向一切所听见者书上预言的作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，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有些人说我们是凭律法得救的，一方面他们承认是要有信心，不过他们说除了信心之外还是要加些东西的，这样他们就可以随便加入一些不同的想法讲法。在约翰福音6:29，耶稣回答说：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作神的功。看到吗？听神的说话是何等重要。撒旦很巧妙地颠倒黑白，指鹿为马，用自己的说话代替了神的说话。罗马书那里教导我们因信而服从的道理，我们知道信心带来信服，不信就引起抗拒和违背的心，疑惑亦都令人常常是会背逆神的。跟着创世纪3:6说：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蛇讲完说话就一去不复返，销声匿迹了，但是她的说话又真的产生了果效。夏娃就是这样望着蛇提到的分别善恶树，越看越觉得哇，那些果子可爱，于是就采取了行动。夏娃犯罪，因为听从了原本被她管理的蛇，多过呢去听从创造她的神。撒旦试探人，是要令到人向她屈服，引诱人不再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。撒旦成功地引诱了夏娃犯罪，撒旦甚至都试探耶稣，但是耶稣并没有犯罪。受试探本身呢不是罪，除非人在试探当中屈服才会犯罪。夏娃受不住蛇的诱惑，屈服于蛇的诡计，所以就违背神的禁令，最终犯罪。你看看蛇的诱惑是几咁阴险狡诈。第六节说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，这个是肉体上的诱惑。不单止这样，经文还讲到也悦人的眼目，这种诱惑不单止是对于肉体的，更加进入了人的心思意念。跟着的经文就是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。可以看到整个诱惑最终是要进入到人的属灵深处。你会发现撒旦对夏娃的诱惑呢，正如后来撒旦对耶稣在旷野的试探一样的。首先撒旦叫耶稣将石头变为食物来到充饥，这个呢就是对肉体上的试探，就好像那棵树的果子可以作为食物一样。然后撒旦将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，这个是心思意念的试探，就好像那棵树可以悦人的眼目。最后撒旦叫耶稣从圣殿顶跳下去，这个是属灵上的试探，就好像那棵树是可喜爱的，能够使人有智慧。我相信撒旦在今日并没有改变他的伎俩，他对你对我都是会用同样的手段，因为这套方法有效嘛，所以他还会同样地来到去对付我们，不需要改变策略，因为我们依然是经常会这样跌倒的。在约翰一书2:16那里说：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 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可以作食物来到去食，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，又可以悦人的眼目，这个就是眼目的情欲，食了又叫人能知道善恶，那就是今生的骄傲。这些都不是从父神而来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耶稣讲过，肉体的罪是从人心的深处所发动的，撒旦就向人的心来到发出诱惑，动用这个方法诱惑亚当和夏娃违背神，从此令到人类远离了神。他当然是成功的，撒旦告诉亚当和夏娃知他们会分别善恶，但是结果是怎样？结果就是我们现在人类的堕落。创世纪三章七节继续说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两个人眼睛明亮，明亮是指他们的良知。其实在人堕落之前是没有需要良知，是没有罪，没有罪就是不知道什么是罪恶。人并非自己做出良心，良心好像一位控诉者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。有一位资深的心理学家，他同时是一位基督徒，曾经这样讲过，罪疚就好像人的右臂一样，是他身体上的一部分，人不能够在心理上摆脱罪疚。圣经讲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你注意到吗？无花果树是这里唯一特别提及的树。我想提出一点，分别善恶树不是一棵苹果树。我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树，但是我就肯定它不是苹果树。无花果树的叶子只是遮掩身体，却没办法将亚当夏娃的罪遮盖。他们不认罪，反而是企图将自己的罪隐藏，他们并没有准备承认自己堕落的光景。这个也是今天人类在信仰上的写照。今天的人都会透过各种的操练或者仪式来到去遮盖自己。有人加入教会，表现得很虔诚，很有宗教的修养，但是就不愿意认罪悔改。耶稣曾经咒诅过无花果树，相信你记得这件事。他咒诅了无花果树之后，就马上谴责宗教的假冒为善，这一点相当有趣。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落入的这个试探当中，撒旦的诡计是要霸占人的心思意念，令人的心远离神。撒旦要令到人和神断绝关系，将人抢走，叫人承认撒旦是神。肉体的情欲可能不会迷惑亚当，亚当并不是受试探去偷、去讲大话或者是贪婪，撒旦要做的是令他怀疑神。你记得马太福音那位来见耶稣的少年的官吗？他和耶稣交谈之后悠悠愁愁地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信。马太福音里面拜子的比喻也都象征那些不信神的人。撒旦运用的是什么方法呢？首先是令夏娃看到果子可以吃，然后觉得悦人眼目，并且渴望能够有与神同等的智慧。撒旦的工作是从外面进入到里面的。另一方面，神也都常常在人的心里面动工。宗教呢就好像是涂抹在外面的一些的装饰，神不是用宗教的方式来到工作的。我希望你可以明白，基督教不是其他宗教那么简单，基督教要由内心改变并且真正的相信基督。没错，世界上有很多宗教，但是唯有主耶稣能够解决人的问题。他说你必须重生，这里的重生所指的就是接受主耶稣，靠主悔罪，将自己的生命交给神，信服神的主权。耶稣向那些外表虔诚的法利赛人说，要洗干净杯盘的里面。 他形容法利赛人好像粉色的坟墓，外面很美观，里面就充满了死人的骨头。你可以想象到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吗？亚当夏娃并没有承认他们自己的罪，只是编织无花果树叶来到去遮盖身体。我要告诉你，无花果树叶是没有用的。今天很多人仍然只是注意表面功夫，去教会象征式的或者应付式的行善，遵守一些宗教礼仪，却并没有由心里面去承认自己的罪。这样做当然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真正明白圣经的真理，真真正正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信徒。好了，今天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。欢迎你听了节目之后呢和我有更多的交流讨论，彼此的认识也都互相纪念代祷。约定你下次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